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首先呢，跟大家更新一下募资的状况。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 100% 的达成率了，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杰克。我们节目的听众啊，真的是素质非常高，而且呢，非常愿意为社会来尽心尽力。真的，我还是要再次的感谢大家。有鉴于此啊，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预算会是如何使用的。我们来听听小安的故事。小安是个16岁的孩子，就跟我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一样，他既是社区的小霸王，也是一只小刺猬。然而现在啊，他已经是 iPower 不可或缺的好帮手了。这样子的他为什么最初满是尖刺呢？他是隔代教养下的新住民二代，家庭的背景让他在社区当中有些自卑，于是他武装自己，借此来保护自己。iPower 的老师陪他梳理跟家人的关系，去认识母亲故乡的文化，让他可以重新建构对自我的定义。类似情况的孩子其实很多，这次 iGoods 爱物资与 iPower 培力学社在北海岸老梅社区合作的募资计划，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对自己的家庭、家乡去探索和了解，让这些孩子们主动执行属于他们的地方创生。改变从来就不是一触可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力量带给孩子们。今天是我们募资的最后一天，把握最后的机会。接着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为大家开箱的这本新书是《作恶的执照》，副标题是经济学如何腐化我们，影响我们的决策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首先我要感谢新乐园出版远足文化提供这本书给我，非常感谢你。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经济学探讨，大多集中在国家以及大环境的层次。这个层次的经济学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也能够生存得很好。对经济学家来说，需要了解的以及需要解释的现象啊，也不是只有国家层次的经济问题。企业有企业的困境，家庭有家庭的疑问，也因此呢，之后有一批经济学家转向研究价格以及选择，由此而生的一系列的思考。前者呢，我们称之为总体经济学，那后者则被称为个体经济学。也因此，今天的这本书《作恶的执照》虽然是一本经济学相关的书籍，但是它思考的面向并不是总体的角度，更多是经济学家思考企业或者是家庭甚至个人的选择的时候所做的个体的思维。本书大约有16万字，我将利用两集节目的时间来解说书中的精华。本书的作者强纳森·奥德雷德是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经济研究员暨主任。作者发现，近几十年来，我们被鼓励相信不同的行为和行动是可接受的、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合乎逻辑的。即使是一些我们祖父母辈啊，都认为是愚蠢的、有害的或是缺德的行为，现在呢，都变成是合理的。作恶的执照描述一群经济理论学家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以及几个关键构想是如何渗透我们的决策过程，并且扩散到生活几乎的所有面向。作者认为，经济学对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有着无比的支配力。农历年前，台湾5G 频谱的竞标终于尘埃落定，总得标金额高达1400亿元。5G 的商机惊人，任何一家电信商都不愿意错过。如果政府要释出频谱，到底要跟厂商收多少钱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曾经想过，这个频谱竞拍的 idea 实在是太聪明了，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呢？这一切我们就要从赛局理论谈起。赛局理论主要的学术贡献来自纳许以及他有名的纳许均衡。我们简单的来谈谈赛局理论的两种主要用途。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面对眼前的局面，你的最佳策略是什么？第二个，预测赛局中的其他人会怎么做。举例来说，如果你跟一群人一起种田，如果你稍微想过，你就知道你的最优策略就是偷懒，因为别人认真，你偷懒， 你就占便宜了。如果别人偷懒，那你更要偷懒，否则呢就是吃亏了。其他人也不傻，也因此呢，每个人都会偷懒，才是一个均衡。三个和尚没水喝，那这个就是纳许均衡。小到苹果跟三星的手机该如何定价，大到美苏冷战期间核子武器的竞赛会如何发展，赛局理论都能够给出思维方向。1994年，美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的通讯频谱的拍卖，拍卖本身就是一种赛局，这次拍卖就是运用了最新赛局理论所做的设计。然而纳许均衡在理论上数学是算得出来的，实际上却找不到这种状态。拍卖者参与的频谱竞拍并不理性，也并不是依据纳许均衡出的价，这一点不论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其实都是一样的。拍卖是一种赛局，但是提议将广播频谱拿出来拍卖的则是寇斯。寇斯认为，只要政府允许权力转让，这些权力最终会被以出价的方式落入最重视他们的业者手中，也就是出价最高的人。最终，寇斯定理被基本定义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那么产权的归属就不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这句话比较难理解，我们用农夫跟牧场主的故事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假设牧场主的牛闯入了农夫的耕地，并且破坏了一些作物。如果双方协商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如果约束牛只，比如说呢，盖一个篱笆，成本呢，低于被破坏的作物价值，那么就应该要盖篱笆。相反的，如果盖篱笆的成本高于被破坏的作物的价值，那么作物将会持续的被破坏。相对成本将会决定协商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农夫跟牧场主进行交易是没有成本的，也没有其他障碍，不论法律的规范如何，他们协商的结果将会是一样的。然而，这个被称为寇斯定理的理论却与寇斯的原意相反，因为寇斯很清楚，他所说的零交易成本基本上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是学术界对他的误解。寇斯其实认为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并非总是好事，一切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借由审慎的个案的分析决定最佳的政策是无可替代的做法。然而寇斯定理一步一步被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碳排放市场。所谓的碳排放市场，就是买卖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其中的经济思维明确地借鉴了寇斯定理。根据寇斯定理，我们将能以最低成本实现总排放目标。排放者必须购买排放许可，或者是降低排放量。因此，不重视排放许可的业者就不会购买许可，因为他们降低排放量的成本低于购买排放许可。而且呢，政府还省了排放权到底该如何分配的麻烦，是不是一举两得呢？不幸的是呢，这种说法严重脱离现实，因为它只是鼓励利用低成本来达成减排的目标，必要时再来购买排放许可，却不思考投资在新的环保技术上的可能性。碳排放市场极有可能会让全球长期来说付出更大的代价。赛局理论基本上定义人是自私的，寇斯定理认为人性因自私而自利，最终形成最佳方案。公共选择理论同样是以自私行为来解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因此公务员是不可信赖的，民众会懒得投票，因为投票的好处很小。1960年代开始，这种分析越来越影响主流政党，他们的政策也就越来越像。可以想象为什么投票率越来越低，因为既然政党提出的政见都类似，投票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将政治外包给市场，以此作为解决方案，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完全的不需要折衷协商，这只是一种想偷懒的做法而已。在本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探讨了书中三个重要的内容：赛局理论、寇斯定理与公共选择理论，每一个都是当代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只不过就如同那句谚语所说的，即使一片乌云也是有银边， 原本这些理论的用意未必是如此，只是有一些人刻意的借用，让理论变了调。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作恶的执照》这本书中其他的精华内容。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